今天我们要谈到圣灵的恩赐，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圣灵的恩赐。为什么我们要谈到认识圣灵的恩赐呢？因为当我们谈到圣灵的工作，圣灵就要赐给每一个神的儿女有恩赐，为了来建造他的教会。特别是在这些年来，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我们看见灵恩运动非常的普及，影响所及几乎可以说凡是有华人所在的地方，灵恩的问题常常也就成为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那么我们前面谈到圣灵的充满是为了要帮助信徒来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首先要来明白圣灵充满所带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是跟整个灵恩的运动也是有关系的。当今天许多的教会里面在追求圣灵的充满，很多人认为被圣灵充满就必须出现某一些的现象或者某一些的恩赐，那到底谁是谁非，我们仍然必须要从圣经从神的话要来思想这个问题。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是很多的教会谈到圣灵充满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根据这一节圣经来提到，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他一定要说方言。我们来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这边讲什么。在第四节这里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这一节圣经里面提到，当初代的使徒们他们经验到圣灵的充满，然后呢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么不仅仅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在第十章四十六节还有十九章第六节都有提到被圣灵充满有一个现象的发生是说方言。因此难怪有许多的教会根据这样子的圣经就认为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的表现呢就是他会说方言。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整体来看呢，我们发现被圣灵充满有的会有说方言的这个恩赐，但是呢也有的是能够放胆讲神的道。譬如说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到说，门徒们他们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然后他们被关起来，那么当他们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呢，他们就在神的面前这样子的祷告。彼得约翰说，他说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我们看见这节圣经里面提到被圣灵充满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彼得约翰放胆讲论神的道。这个地方没有再提到他们被圣灵充满说出别国的话来或者说出方言来，但是这个地方提到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放胆讲论神的道。那么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七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又提到另外一个被圣灵充满所会有的现象。十九章第七节这样子的说， 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在使徒行传19章第7节那边提到保罗按手在当时候的这一些的人身上，那么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带出来的结果就是他们说方言，然后呢又说预言。所以这边提到方言又提到预言，所以不单单有提到方言，而且讲到说预言。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见被圣灵充满有可能说出方言，被圣灵充满有可能放胆讲论神的道，被圣灵充满也可能讲出预言。那么我们也在实际的许多弟兄姐妹的身上看见，有的人被圣灵充满了经历，他全身的颤抖发抖；有的人被圣灵充满，全身好像感觉有一股电流一样；有的人被圣灵充满大哭大笑；有的人被圣灵充满在地上打滚。我们想这一些都是一些外在的现象，也有一些外在的恩赐的表现。可是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来看，我们就发现没有一个根据说被圣灵充满一定要说方言。但是今天我们在看见教会界当中，却普遍有一些的教导谈到被圣灵充满要说方言。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会再详细的谈。那么圣灵充满会有这些不同的恩赐的表现，会有不同的这些外在的现象，因此我们不能够单单从外在的现象来判断这个人有被圣灵充满，我们反而要说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会有不同层面的表现或者是恩赐的彰显，这是神圣灵他自己的工作，不是我们可以勉强。所以当我们要谈到认识圣灵的恩赐，我们首先要认识圣灵充满，圣灵就是那一位赐恩赐的主，圣灵他充满我们，使我们得恩赐，为的是要来见证主，要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接着我们要来回顾，特别在今天教会当中常常争论的有关灵恩运动，从灵恩运动的历史我们要来省思，我们要来反省，我们要来思想到底圣灵的恩赐跟圣灵的充满这一些相关的问题。谈到灵恩运动，首先我们需要对灵恩先来下一个定义。灵恩有一个神学的定义，就它广义而言是指出神对每一个信徒的呼召，为了完成他在群体当中某个特别的岗位，使他们有能力去完成特别的责任。如果就这个定义来说，灵恩其实就是圣灵所赐的恩典而已。因此灵恩运动就是一股强调追求圣灵恩赐的一个大趋势。但是今天有一些人当提到灵恩的时候呢，只要唱诗歌拍拍手举举手就认为这是灵恩。也有人认为说灵恩就是那一些这个祷告很大声传福音非常的热心，或者是他们是强调神医医治等等。每一个人对灵恩的观念都是就着自己主观的角度，然后就下了一个定义。事实上灵恩就是谈到恩赐，所以当我们谈到灵恩的时候是绝对跟圣灵的恩赐有关系的。可是当我们今天讲到灵恩的运动的时候呢，事实上灵恩的运动是跟圣灵的工作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是不可以把它分开的。特别是在近代的灵恩运动，也就是说在近代的圣灵的工作当中才带出了灵恩运动这一个特别的名词。那么我们就根据历史谈灵恩运动。灵恩运动一共又分为三波， 第一波是从1901年开始，在历史上面又叫做古典五旬节运动。在这一个第一波，也就是第一个阶段的灵恩，这一个阶段大概从1900年或者1901年到1910年，特别是在1901年的1月1号，五旬节的灵恩运动在美国德州，美国德州的伯特利圣经学院开始。那么之后又在洛杉矶，美国的洛杉矶 Azusa Street， 就是 Azusa， 这是一个街，在这个街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圣灵的浇灌充满，因此当时候的聚会的人都被圣灵充满，说出了方言。所以在第一波的灵恩运动里面非常强调圣灵充满一定要说方言，因为在当时候被圣灵充满的这一批人当中，他们的经验共同的特色就是说出方言来。在这个时期的会友主要是低下层的白人还有黑人为主，他们在聚会的当中用黑人的这些的音乐还有说方言加在崇拜的当中。所以这一段时间灵恩的运动所建立的教会主要以五旬节圣洁会以及神召会。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一阶段的灵恩运动，他们非常的强调说方言被圣灵充满，他们称之为灵浸，也就是受圣灵的洗。到了第二波，也就是第二个阶段，就是1960年代这一个阶段，我们称它叫做五旬节灵恩更新运动。在这一个阶段，除了所谓的五旬节圣洁运动之外，灵恩运动这一个名词就正式的开始产生。灵恩运动它跟五旬节圣洁运动是有分别的，它的成员主要来自各大宗派的教会，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圣公会，所以他的成员他所吸收的这些的会众不再只是低下阶层，而是各个阶层的信徒都有。在这个阶段，除了他们继续的强调说方言受圣灵的洗，也开始强调所谓的医治还有更新。那么灵恩运动到了第三波，也就是1980年开始，进一步的这一个灵恩运动就向全世界开始扩展。那么这一个阶段又称叫做第三波，这个第三波的主要的发起人是美国的富勒神学院，有一位就是温约翰，还有就是韦约翰，这两位他们都是当时候这个所谓的葡萄园团契的这些的教会的领袖。那么他们在富勒的神学院就开了一门课，叫做神迹奇事与教会增长。当时候是富勒神学院的宣教学教授彼得魏格纳，在他的这一个课程里面，他邀请了这两位灵恩运动的领袖开始了这一门课。在这一个门课，许许多多的这个各地来的牧者神学生参与之后，在这个聚会当中，在这样子的课程教导里面，许多的人受到了这样子的影响，因此就把灵恩运动就进一步的拓展到各个的宗派里面去。在这个阶段的灵恩运动除了强调灵恩的一些的传统，比如说传福音很热心，敬拜赞美等等这些，那么这时候他们也非常重视祷告医病神迹奇事，所以他们的影响力透过葡萄园教会，透过这些参与的各个宗派牧者们所得到的经历，以至于就将这样子的影响带到全世界各地。灵恩运动发展到今天，根据宣教学的专家大卫布莱特，他估计每一年灵恩教会的人数增长多达1900万。那么历史学家温森塞兰，他是专门研究五旬节中的历史，根据他的估计，灵恩派的信徒大约全世界有4亿5000万，这个数目呢 占了全球的基督徒大约是 25%， 也就是四分之一。所以我们发现整个灵恩运动所带来对今天基督教会的影响是有何等大的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那么我们了解灵恩运动的发展历史，我们也了解到每一个阶段灵恩运动所强调的跟我们今天所谈到认识圣灵的恩赐有什么关系呢？有的。我们在前面几次的信息里面我们就谈到圣灵的充满带给我们恩赐与能力，为的是要来建造教会，为的是要来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完成主大使命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样子一个终极的目标，确实透过在灵恩运动，不管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许多接受圣灵充满的这一些的信徒教会，他们确实就仿佛是在初代的教会一样，他们热心的传福音，他们非常的这个看重圣灵的能力，他们非常的着重这一些的神迹奇事，他们非常看重建立开拓教会，这一些其实都是圣经所有的，也都是神所鼓励我们要去做的。但是在整个灵恩运动的发展过程当中，难免因着个人经验的关系，所以每一个人对圣灵的工作的体会就产生了一些所谓的混淆的现象，产生了一些可能是一些争议的一些的问题。那么特别是这其中有两点我们要来思想的，一个就是有关方言的问题。谈到圣灵的恩赐，许多特别是第一波的五旬节教会，为什么他们强调圣灵充满一定要说方言呢？因为他们认为在初代教会，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那边提到，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些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就说出别国的话来，所以他们认为圣经上让我们看见被圣灵充满一定要说方言的。但是我们注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那边提到的是别国的方言，所以他们说出那样子别国的方言可以说少说有15种，而这15种是这些门徒们本来不会讲的方言，但是为了要让当时候聚集从各地方来的人能够听得懂，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听懂神的话，所以神就在这些门徒们身上行了一个奇迹，是让他们被圣灵充满，能够说出各地来的人他们所懂的方言。所以我们看见方言在圣经上面有提到是外国的语言，但是方言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还有14章第2节也提到这是一个祷告的方言。保罗他提到说他能够祷告万人的方言，也就是说他祷告常常用方言，所以显然这里也提到一种的方言是在祷告当中的方言，这样子的方言是为了造就自己，跟前面这个方言是为了传讲神的话用人听得懂的方言，所谓的外国的语言是不同的。那么第三种在哥林多前书14章14到15节在这个地方提到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也有一种方言是赞美的方言，所以当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赞美神，我们唱诗歌，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赞美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言语所赞美的时候呢，这时候方言出来是一个赞美的方言，是为了用灵来歌唱，用灵来祝谢。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至少从圣经上面提到方言的种类就有三种。那么关于方言，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也很清楚的提到怎么样子来说方言，方言运用的原则是什么。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五节还有十三节提到，如果我们说方言就必须要翻出来。那么另外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七节也提到说，方言必须要轮流的说，两个人三个人要按着次序来说。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三节也提醒我们，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所以呢说方言的原则是要避免混乱，要注意不要一群人啊，大家拼命的在争着说。所以我们看见神允许在一个聚会的当中是有可能圣灵工作说出方言来，但是这一切也都是为了造就他的教会，为了帮助他的教会能够好好的得着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从圣经上看见方言有一种是为着造就自己，使自己能够在祷告亲近神的时候呢，自己能够得着帮助，自己能够更亲近神。但是方言也有另外一种，是在聚会的当中，保罗特别继续说，凡事都要造就人。这个方言为什么需要翻出来呢？为什么需要翻方言的恩赐？是因为要让方言能够向不信的人做见证，让人听到了，以至于他们就能够惊奇神的大能。所以我们总结，我们今天谈到圣灵的恩赐，我们今天就特别先谈到方言这个恩赐。我们从灵恩运动的历史这样子一直归纳，我们就明白神乐意把他的恩赐赐给我们，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子来按照神的原则，圣经的原则来使用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主题是认识圣灵的恩赐。在今天各地的教会，圣灵的恩赐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又具有争议性的一个题目。我们首先要了解圣灵的恩赐，我们先必须知道圣灵的充满所带出来有什么样现象，有什么样子的表现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第十章第四十六节、十九章第六节提到说方言。第二种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第九章二十七节提到放胆讲道。第三，圣灵充满的表现可以表现出说预言，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七节。圣灵充满除了这三种，在圣经上我们也可以看见也有人经验圣灵充满全身的颤抖如同通电一样，也有人被圣灵充满大哭大笑，所以还有其他的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我们要了解圣灵的恩赐，我们第二部分我们要从灵恩运动的历史来思想。灵恩运动分三波，第一波是从1901年开始，在这一个阶段他们特别强调圣灵充满必须要说方言。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第二波叫做五旬节灵恩更新运动。那么第三波也就是1980年开始，特别强调全能布道、医病赶鬼还有知识与智慧的言语。那么接下来第三部分我们就要来探讨圣灵的恩赐。我们第一个要来探讨的就是方言。方言一共分三种，一个是外国的语言，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第二个是祷告的方言，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十四章第二节；第三，赞美的方言，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到十五节。那么方言运用的原则呢有三个，第一个，方言要翻出来，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五节还有十三节告诉我们这样说；第二，方言要轮流着说， 哥林多前书14:27告诉我们这样说。第三，就是要避免混乱，哥林多前书14:33。总之，我们看见圣灵的恩赐是为了帮助建造教会，求主让我们都善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